沙巴沙龙，哈利路亚！在开始今天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妥拉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神的灵在这里充满每一个他今天招聚的人。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像我们刚才所称颂的，你是宇宙之王，你是宇宙的统治者。你竟然从高天上看见我们，拣选我们，拣选了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因着你的妥拉，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学习妥拉就是知识，就是聪明。有谁像我们这些民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知识，充满了聪明，将荣耀归给耶稣啊，哈利路亚。阿巴父，今天你要赐下你的灵，真理的圣灵，运行在妥拉中的圣灵，同样运行在每一个人被你招聚的人的心的里面。今天做成你要做成的事，我知道你等了很久。哈利路亚，奉你的爱子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信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回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Hineni， 我在这里。所以在这个信息开始之前到开始之后的每一个环节，我请你高度集中。我不知道我会讲多久，知道我讲完了我一定会下台。今天神要做成他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今天可以先跟大家提前分享我今天要分享什么。我们知道今天的妥拉是双份，对不对？站在跟摩西的去，学习希伯来文真的很好。下午起码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发音，虽然还学不来，但是有这个概念哈。站在这里 ，nitzavim， 跟去哈 ，veyelech。至于这个发音具体，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我们的老师再教导我们。但是今天的双份妥拉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安息日。没错，今天读的妥拉的先知书，大家有没有在这一周已经读过了，而且已经默想过了？有没有觉得这一周的先知书特别的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是说到你心里的，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有没有？给我一点回应哈，我在上面不是说书的，下面有点回应。有哪一个我所喜悦的？我们团队叫什么名字？Hevziba， Hevziba 都可以，我已经确认过了。Hevziba 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在我们进入以路月的开始，我们 Michelle 在这里已经跟大家已经提前已经说了，以路月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以路月的25号，神喜悦我团队 Hevziba 正式的成立，在这个楼下的404的地方。2013年。几月几号？一路月25号，对吧？我已经说过了，西历8月31号。我想我们每一年都在这里纪念，我们必须要纪念，因为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日子，这是神带领我们的历史，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或者是说跟每一个人神呼召在这里的人有关。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盼望你今天通过这一个。这一周的妥拉是你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站在耶和华面前，你是要跟神立约，重新更新这个约，再进入神的应许地。所以今年非常重要，你要再一次扪心自问，你再一次确认，我为什么要在 Hevziba 的里面？你一定要有呼召，否则东京有很多华人教会，你可以去。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教，你可以在网上看，可以在网上听，可以在网上看直播、看重播。你一定要非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你问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这就是今天妥拉信息要告诉我们的。今天谁站在这里？今天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今天他和谁立这个约、起这个誓？神说，今天神透过摩西说，今天凡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的，我是为要让他顺从进入耶和华的约。所以顺从这个字跟希伯来人、跟希伯、跟跨越 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同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意思是非常大。你是不是一个跨越进入神之约的，神所喜悦的妥拉心腹？你是不是可以在神所重新取回来的妥拉之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上跟耶稣啊一起执政全地全宇宙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分享出来的信息，从前到后。然后你听信息的时候，我盼望你的灵要开始，让你里面的圣灵，不是你自己的灵，是你的圣灵要高度的运转起来。今天神有话对我们说，今天每一个，不知道你是偶然碰巧，还是你一直持守在这里，今天站在耶和华面前，你要知道你个站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坐在，但是我希望你的灵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哈利路亚，他今天要做成他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摩西在29章今天的陀拉一开头他就说什么，他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做支派，在29章10至13节，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所以摩西说今日你们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今日是指的哪一天？今日是指的哪一天？今日是指出了埃及，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在摩押平原对面就是以色列地那个今日。但是今日站在跟摩西一起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人不再一样，最初被神拯救出埃及的那第一批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已经倒闭在旷野，他们同样在西乃山下领受了这一份生命的陀拉盟约，他们领受了耶稣啊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这份救恩，他们可以要凭着信继续往前走，领受救恩不是唯一的一步而已，然后你还要继续走进神对你的命定，但是你要信他真是你的救主，以信至于信，从来没有一日信主永远得救这句话，这是很悖逆的一个扭曲的一个假话。所以神明明的让我们看见，因为不信你就悖逆在旷野，你就悖逆死在旷野。那么我今天一直在想一句话，我们在看妥拉里面，尤其是申命记，摩西在把神教导他那个妥拉已经融进他生命中血液中这些话，然后他就跟以色列民讲出来。你知道神，刚才我祷告也说了，神是很喜欢等我们的，我们总是说我等候神，没有，神在等候我们。但是你必须让自己灵里非常安静，你要自己非常的专注，你才能看见等候你的神在哪里，你才能进入他的那个舍弄跟平安当中。神等候人有两种，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对于那些悖逆的人，神等候他，神等候他什么？40年，死在旷野。你不死，我用我的手攻击你，直到你完全灭绝而已。你可以相信，这是我所爱那位神吗？怎么可能呢？还是你读了《生命记》，你吓到了？等那些悖逆的兵丁全都死在旷野，不死我用我的手攻击你，直到你死了，死全死为止。40年到了，我的时间到了，我的计划结束了，40年结束。你们这些不信的人，悖逆的人，你们不能跟着新的世代进入我的新的季节，进入我的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如果我们不仔细去读妥拉，你从来不知道，你以为神等候你无限长。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带有他的目的，当他的目的结束了，他的时间也结束了。所以今日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都是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新一代的人。神跟活人立约，他从来不跟死人立约，对不对？凡站在他面前人都是活着的人。那么今日站在神面前的，只是那个时候3500年前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吗？接下来摩西又说什么？我今日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不单是与你们，还有谁？ 第十四节有没有？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这里面有没有你？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第一次读到这个妥拉的时候，我吓到，哇，原来我在神的心当中，摩西也看见我们，摩西现在在天上仍然看见我们，我们是主耶稣末后世代再归回的这一批妥拉子民。我们出生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的出生，从母腹里面被 deliver 被接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得胜。然后你要在主里面做一次决定性的重生，然后你要领受命定。所以神已经看见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对你跟我有了一个计划，所以我们注定了是他天生就是他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你的命定。你一定要非常的信任。为什么你出生呢？你出生不是个错误，你出生是一个天上的旨意。而我们最大的功课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旨意活出来，要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你早上起来守安息日，过来守安息的时候，看见这个世界上繁忙忙碌，大家走来走去很忙碌，他们要去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我们要去敬拜神。安息日是我跟他守这个妥拉之约，跟他联合的一个证据。所以这周妥拉，我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读完了，你的那个灵里面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和震动是什么？我觉得当我们每一年每一年再把这个妥拉读透学进去的时候，你不需要人家再说教你，你自己就得着这个训诲的灵。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中会发生一个致命性的一个极端的改变跟震动，否则的话只能说我们是有看没到。所以我一会儿再借着跟神的灵一起同工，我再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刚才我说了 Hefziba 是2013年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十年磨一剑，有没有？你这把剑磨出来了没？哎，我们不只有十年，刚才我们早上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书记的，我们就跟长老确认，跟米绍跟雅琳长老确认，我说2010年之前，在这里之前，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牧师已经在学习了？我们还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学习了。米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星期二聚会的时候有个小笔记本，年月日，然后谁参加了，哇，那个是非我都忘了。我曾经也记载过，你知道你现在想去查，你真的去查，我们从2010年开始。所以我记得我刚刚毛结婚的时候不久的时候，牧师就已经来了，就开始把我们网罗走了，一面大网就打开，大鱼都快跳进来，你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命定跟计划已经开始了。就是今日没有站在我们这里的人，神也给我们立这个约起这个事，我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一开始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进进出出有多久，时间不重要，关键是你的心有没有在这里。我刚才说的非常非常的真实，你一定要去跟神祷告为什么会在这里，否则我劝你不要轻易就来。我们早就在这里说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教会，这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特种部队，我们有使命，我们有意向，我们有呼召。你每一个进来的人，你都要跟神的命定呼召意向一定要迎上去，一起打这个仗。你知道耶和华把这一群奴隶希伯来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耶和华说什么？我把我的家领出来，有没有？有说吗？这是我的家，我把我的家领出来。哎呀，这是我的儿女，我把这群儿女领出来，有吗？他说什么呀？我把我的耶和华的军队领出来。神看我们是精兵，我不知道家人的概念是谁传出来的，我看到圣经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因为耶稣的名被领养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因为这个关系是神家里的人，而不是你家里的人，不是我家里的人，这是神家里的人。我只看到保罗经常在说，你是与我，你们是与我一起同当兵，在军中服侍的，我们都是耶和华的精兵，你当知道如何神行在神的家中。你知道我们都是耶和华的精兵，家人是最基层的关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最大的仇敌就是你什么人的人，最大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今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就跟阿毛在想，我说你知道那个战友的关系，那非同小可，那远超乎家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或者是听说，如果我们家里有亲戚是做过兵的，当过兵的，我家里有些表哥表姐，他们以前是当过兵的，我经常会听到他嘴里面说，我那个战友战友。后来我就想说，哦，他跟他战友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好，但是最近几年我也在体会，我也会看一些那种很纪实的真实的片子，如果跟你上场打过胜仗，跟你在战场上一起忠心不怕死，彼此的扶持，可以彼此的这样的不就是不惜的可以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战友，把这场仗打下来的。如果你有这个战场上的经历，如果你有这样的战友的话，其实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其实是胜过家人的。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你有这样的战友？不是跟你打仗，大家打起来事情很多，不是打起来，是我们一起上场跟仇敌打胜仗。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说，我姑妈家有一个表哥，多少年前我跟他传福音，我觉得我用我的这个能力跟他传，那最后也不敢说不信，好像就走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再好的口舌，如果神不动，神的灵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能说没有果效，但是你一定要交给神的灵，而不是说靠我们使他信主，对不对？这个我们就放下心来，你跟主同工了，然后交给神。然后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跟你姑妈就是跟我妈妈都受洗了。我说啊，哎，都已经信主了。他说对啊，我当时想说他可能会谢谢我，因为我给他传福音，对不对啊？我们对自己做的工特别的有荣耀感，就希望别人打电话说我谢你啊，我信主了。没有一个，我至今没接到一通电话啊，接到打电话骂你人很多，人家说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啊，我信主了，你知道吗？没有一通，感谢主，荣耀归给他。他跟我说，我下一步我就听他要怎么去感谢我。他说你知道吗，我见了一名战友，我跟他吃了一顿午餐，他跟我提到耶稣，讲完话之后我就信了，然后我仍然会很高兴，我仍然要使自己非常喜乐。我说是啊，我说你战友跟你说什么？我今天跟阿毛说，我说我听到他重复他的战友跟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为罪受死，他讲的是这个耶稣好神奇啊，他医了我的病。然后我的表哥笃信不疑，耶稣就是神，因为我的战友这么好都信了，因为我战友说什么我都信。但我仍然感谢神，阿毛说这个有神的手。所以我就想说，我跟大家在这里说的是，战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你在这里是做精兵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上场打仗？因为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有他的目标，他有他要让我们去征战得胜的一个使命跟呼召。最后这位万军耶和华要率领天使天军列天而降，他要在全地都要宣告，这地属于我主跟我耶稣啊永远的基督的国度。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精兵的，我们之间所锻炼的关系是战场上一起征战得胜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是俱乐部，不是你好我好弟兄姐妹那么的世俗的关系而已，我们是很神圣的。当神呼召你去上场打仗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人跟你去上场打仗？这是我的战友。你要问一下你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我可以跟别人去上场打仗，我是一个可以保护我的战友，行在耶和华道中，然后绝对不妥协，可以上场打胜仗的。你是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儿女吗？ 所以我说，今日只要你活着，你是被神领出来的精兵战士，你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不要以为站就是我站在这里，其实你站其实是代表跟神立约。在这周信息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扎心，我觉得这一周神要做很大的事情，但是我绝对不用我自己的言行去多说去多做，我只做他今天让我做的，我只说他今天让我所说的。除此以外，我说主，你的灵自己做工，今天谁要来回应你，那是你跟他跟你的事情。我说主，我绝对不再插手，我也不再插足，我要看你的灵做奇妙的事情。有多少次自己用力过度，你来吧，你要吧，你回应吧，然后人家好像就很牵强的好好好，然后因为你太过热情，到过多少年之后说，那时候我就是因为你太热情我骗你的。但是神纪念我们的这份热情。但今天我祷告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所以你在听的时候，我也要非常感谢在 Zoom 上跟我们一起听妥拉，每周的人数绝对超过我们现场人数的两倍。你知道他们都很渴慕，他们有的人跟我说不认识啊，他就说我真的很喜欢，如果我可以有到现场去聚会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学妥拉。但是我们在网上，你觉得在网上好吗？我不要在网上聚会，我不要在网上的。为什么？你现场的敬拜那个是不一样的，是没有办法了。我这个渴慕到一个地步了，神也给我们开路，你没有办法在现场，你没有办法在东京的，那些在国外的，我们在网上一起聚会。你知道神的灵跟你同在，你今天不是坐在家里听聚会，你今天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我说这个直播是给谁的？偶尔会有人跟我说，哎，我今天安息日不来了，我不会讲话。你不要以为我讲话不会讲话，我说可以，安息日是你跟神的约定，跟我们关。他在讲下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可能要跳起来，我很不爱听下一句话，对不起，我现在在这里讲。哦，我在家里看直播，直播是给你的吗？你有没有问直播是你理所当然直播是给你看的，你问过了吗？看直播是要收钱的，你没有交看直播费呀、啊？你看节目，你到电影院里面又吃又喝看一场电影，没有交电影费啊？你以为直播是白来的啊？你坐在这里是一分一钱，是每一块钱弟兄姐妹们奉献，当然我很感谢有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奉献，我不是只是讲钱的事情。在早上或许大家还在家里睡大觉忙来忙去的时候，长老跟同工们已经在这里准备敬拜，准备直播室的一切的事工。我今天看一句话说，摩西说在你们面前站在神面前的有劈柴挑水的人。请问谁是劈柴挑水的人？有没有想过谁是劈柴挑水的人？当然我们有一个答案，劈柴挑水人就是以色列征战然后有一些被掳的人，是外邦的一个外邦被掳的这个囚犯，然后在以色列当中做苦工的。我一看到这个我就笑了，在我的这个脑海里浮现的劈柴挑水就是长老、审判官、同工。在教会里谁在劈柴挑水？感谢主，教会里很多达官贵人跟千金小姐。而我们今天再一次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去想一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今天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到底是为什么。就像上次上周长老讲，你知道你有事要做吗？要做什么还不是你要想做要做的，因为这不是你的家，这是神的家。你能不能被神拣选去做神的事情，这个还要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被神的话语妥拉要再建造起来。这跟我们的灵魂有关，这跟我们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真正的进入耶和华的祝福，命定完全打开，然后等耶稣啊第二次再来，非常有关。你知道现在下周就是吹角节，9月25号是赎罪日，在吹角节跟赎罪日的开始这伟大的十天，刚才米少分享，当这个大声的一个警告声吹响，角声吹响的时候，你的灵魂体都要非常的警醒，要 alert 起来。然后你要知道，神的审判的案卷展开了。这不是给不信主的外邦人，这不是给不认识耶稣啊是弥赛亚犹太人，这是给所有跟他立约的人，给我们的，我直说，给基督徒的。我们有了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按照妥拉中所告诉我们的尽心尽性尽力的侍奉他，爱他，守他约中的话语？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中开始，家人们要警醒起来。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家人们警醒起来，不要把我们的热情浪费在吃喝跟宴乐当中，适时的可以进食一下，让我们的灵真的是在刻苦己心的里面可以有一个决定性的翻转跟更新。不要让那些毒药毒的那种甜的东西把自己浸泡的已经忘了你为什么活着，你的使命跟命定是什么。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也非常的感恩，因为神说不只是以色列民，只要你住在以色列地，在营中寄居的，都是神可以要跟你立约的。所以神没有把我们外邦人排除在外，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全都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我们为什么可以勇敢的大胆的进入到神的妥拉之约当中？我们没有被排除在外，基督徒也是在这个妥拉之约当中。你说你跟耶稣啊立了约，你的约的内容是什么？他为你死而复活，我信了耶稣就得救了。所以我今天的信息要把它打开，我也求神的灵带领，因为今天的话很多，我求神拣选当说的话。所以摩西说，为要你们顺从，顺从跟他进入这个约。我当时对这个顺从这个字感到非常的好奇，我说顺从就是降服嘛，顺服嘛， obedient。 我就去查这个希伯来文，然后查来查去我非常的震撼。首先这个顺从的希伯来文是 avar，他的意思是经过、通过、跨越、穿越。还有一个特别用这个字，就是说在立约的仪式中要把那个祭牲一切两半，然后立约的人从里面经过，这个经过。所以只从这一个意思， 你有没有一个画面，我们站在耶和华面前要跟神立约，神要让我们顺从进入，你跟你的神跟你立的约，这个顺从进入就是你要跨越的进入。你不是站在那里就算进入了，你必须跨越。每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你之前拜偶像、占卜、效法埃及人、效法以色列地那些迦南人的恶行已经成为过去，你没有信神之前所有不合乎妥拉的一切的行为都已经成为过去。你站在神面前，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更新的约当中你活了下来，不是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第一次信主的时候，我到了教会，我第一次信主，我只有这唯一的一次信主，就是我信主起初，没有第二次信主，感谢主。我信主的时候，那天我其实已经决定要信他，我跟他求了一个印证，全都实现。长话短说略过，那牧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经文说，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我打算要求这位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罪很多，不需要别人跟我讲你是个罪人。我也想说，如果你不是个罪人，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我之前是拜拜的，我也求很多的庙啊、签啊，对不对？但是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罪只有他可以解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牧师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旧事已过耶，我之前你知道我那个糟糕，我那个罪，天哪，最好没人知道最好，神你知道我知道就可以了，旧事已过，然后你都一笔勾销，我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全都过去了，阿爸 OK。 那么很奇妙哈， 还有这个不只是这么简单，我就去查，结果这一查就不行了。你知道希伯来人哈？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现在的希伯来文叫什么 ？Hebrew， 对不对？希伯来对。但你知道他之前的这个古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是 Hebrew， 对不对？等发音我们再求，我们现在是发的是美国发音式的希伯来文，加上点中国北方音儿哈，这个 Hebrew 哈。然后呢，希伯来人我们都会追溯到希伯这个字哈，马上就回到北约世纪的创世纪，希伯一个家族的人 ，Avia。然后 Avia 这个字就可以找到它的字根 Avar， 顺从的跨越。所以我就想，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讲什么？他说希伯来人是一个跨越大河的人。我就想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呢？哦，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出乌尔，他跨越了一个幼发拉底大河，然后他进入了以色列地。因为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第一个提到的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不是圣经中第一个犹太人，那时候还没有犹太人的概念，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原来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字 Ivri 就是有跨越大河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必须扔掉你拜假神的过去，你必须跨越异教文化，跨越你原生家庭所有不是敬拜神的传统习惯，跨越所有的世界文化，然后你站在耶和华面前，你要守神的律例典章，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顺从的希伯来人，你是吗？每一个希伯来人铁定是跨越了以前所有的，然后进入到神的妥拉之约，谨守遵行神的妥拉诫命的人，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这个顺从进入就是跨越进入，只是给希伯来人的。所以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你们有这个概念？你还是外邦人吗？你不再是外邦人，对不对？你已经，你的以前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不说，我们说我们不再是外邦人的话，你必须跟神联合。就像那些所有寄居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奴隶、挑劈柴打水的，还有你是男丁，还有你的妻子、女人，还有小孩子，必须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不是说小孩子还不懂啊，不要让他介入。但是妥拉不是这么讲的，妥拉说你们小孩子要在神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一起要进这个约的。我们有什么事情就说小孩子不懂，正因为小孩子不懂，才要教导他谨守遵行，让你们未听见这个妥拉话语，还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敬畏耶和华的儿女，知道神的妥拉之约，而且全家的一个行为。不是我今天进入就好了，你有一个责任，带领你的全家，带领你的全部的家族，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跟他立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你请问你怎么样子才能说你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周有没有读先知书找的答案？有没有？以赛亚书56:27，对不对？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这样的话你可能，我站着讲我不会困哈，坐着可能会累，希望你不要累哈。就被神的话提起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怎么样？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只要你谨守安息日不干饭，持守进入妥拉盟约，你就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而且你不再是外邦人，你是跟神的民一起称为神的以色列民。你不要以为神要把你从以色列民中分别出去，不会。你怎么证明我是神的希伯来人？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原先不是希伯来人，对不对？亚伯拉罕是哪里人？亚伯兰是哪里人？我马上就回到北约世纪创世纪。亚伯拉罕哪里人？陶璐笑了，来，陶璐给个答案。乌尔人，对不对？巴比伦的人，对不对？彻底的外邦异教徒啊。但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来哈来哈，我去，他跨越了大河。你不要以为说神呼召我去跨越了大河是我的一个身体上的行为。我跟你讲， 你在身体上有一个行为，你今天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跨越进入这个约，你有这个动作之前，你的心里面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你的灵里面已经跨越了。你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你身体上的动作只是你在做而已，我们的灵魂体是不会分开的。你今天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今天出现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今天跨越进入，你的灵里面已经跨越。所以你怎么证明我是神的希伯来人？就是你谨守安息日不干饭，然后你持守整个约。不是我守了安息日就 OK 了，因为守安息日是和他立约的证据。 Amen。 所以今天每一个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都是他的希伯来人。大家都觉得 OK， 不会觉得怎么样，反正 我早知道我是希伯来人。感谢主。所以他接下来在我们今天读的先知书里面都说，神说我必领这些人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知道只有是守他妥拉之约的人才可以到他的圣山祷告殿里祷告的。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奉主的名在耶路撒冷建造祷告殿，但是神说我的祷告殿，当耶稣第二次再回的时候，以西结书里面的真正的，我们讲第四圣殿也好，不是给撒旦给敌基督那个圣殿，是指耶稣回来做王掌权的时候，他真正的坐在西安，坐在耶路撒冷那个祷告殿，进入到他的祷告殿里面去献祭去祷告的人，必须是守他妥拉之约不干犯安息日的真以色列人跟希伯来人。哈利路亚。所以你等，你没有期待那一天？有没有期待？期待，我听到小小的声音期待。我今天就想说，我今天早上跟同工说，我们也才这里才十年，那叫我觉得好长啊，我觉得像一百年一样。我们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但是米少说不长，重新得力。然后我每次我跟这些元老级的同工讲话，其实我是想要得到一些鼓励哈，人家比你更加的这样的一个走在前面，人家都不觉得累。你这个年纪轻轻的，虽然我年纪啊就是这样子，不轻了，也不是那么重，但是今天我说主啊，我要重新得力。我们曾经在神面前那个火热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今天一定要被恢复，而且是更加成熟。今天唱 Hineni 的时候，有多少人里面那个祭坛的烈火重新被燃烧起来？有没有？怎么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难呢？那么害羞 ？Fire, you are fired. 你再不 fire, you are fired. 把你 fire 掉。我知道我们里面都是闷烧，没关系，闷烧。闷烧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出来。从我们亚林长老就说，我其实一直在忍耐，等到我忍耐不住我就爆发出来。这样人最可怕，像我这样人，就是平常就像那个东京小地震，小地震是好，因为你能量经常出来，你要是不震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在关键时刻一个大震，我告诉你，你要小心的。所以我跟我家的丈夫是两个 type。 你是什么 type？ 你就是我们团队两个长老都差不多，就是闷烧在这里积蓄哈，你知道不要轻易的惹动他们。这个灵一惹动了，砰就爆发了哈。我们团队估计都是这样闷烧，就只有我这样一个外显，外显内涵都不重要，只要我们里面外面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对不对？阿门。哎，我想去非洲去讲话，非洲一讲话下面哇，你知道华人对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对不起，就是讲道人要有一种情绪，情绪是被培养起来的。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布道会啊？上面那个人挂一个那边讲，因为他演讲是吧？下面就这样听。我跟你讲，那一场是最糟糕的演讲会。有，反正我们马上就过节期了，过吹角节、祝棚节，我们还要讲见证，每个人都有上台讲话的机会。我让你们都体验一下，当你上面讲，下面没有反应的那个样子。让你们都体会一下，希不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发生？不希望下次 不希望也得有，下周就每个人都要上台讲一下，然后你看看大家反应是如何。神真好。这29章29节有一句特别棒的经文哈，上周秉哥分享的，但秉哥只分享了前半部哈。他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神就不告诉我。然后我说下一句，他说没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妥拉上的一切话。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明显出来的？明显的希伯来文就是他已经打开了，除去遮盖了，也不再是秘密了，让你去知道的。而他的目的是让你去遵守妥拉上的一切话。所以神打开的一切的让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就是让你去守他的妥拉。所以神还没有向你打开的，不是说神不要让你知道，是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个生命去能去了解。你先把已经知道的明显的在这个妥拉中向你完全的打开的启示录，完全的打开的，你去明白，你才能渐渐的知道神要向你打开更加隐秘的事情，对不对？你向东走，向西走，向左走，向右转，你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神向我隐藏了道路吗？有没有？没有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你向左向右，后面肯定有声音指示你，那是正路，当行在其间。你的真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真教师是谁？你真教师就是那位加利利的拉比耶稣啊，哈马西亚，他会告诉你走在这条路上，你就往前走。妥拉是光，是我脚前灯，路上光。你唱完了很兴奋，你要活出来。阿们，对不对？都已经这么多年磕磕绊绊，就是因为没看见那个光啊，走得稀里哗啦。感谢主，我们都过来了。你不用笑，我跟你一样，就是拉拉扯扯就过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明白妥拉是光，所以保罗就点出了奥秘。保罗深知神的奥秘，所以你要去认真的读妥拉，然后才能去读懂保罗的话，要不然你强解就糟糕了。保罗说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弥赛亚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神的妥拉就是在这里去分享出来？神其实喜悦将他心中隐秘的事情向他喜悦人打开，对不对？像他的朋友，你知道你有没有好朋友？你见到你的好朋友，见到他就很容易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从小就这样，我朋友很多，因为到处讲，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我实在忍不住，我告诉你。你知道你的心事，你的秘密，你不会向你的朋友隐瞒的。就像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做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你怎样才能成为神的朋友？如果我们两个是朋友，我跟他讲话更不听，他对我的事情冷漠，毫不关心，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成为神的朋友，你要留心神讲的话，你要爱他，爱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说你一定要去守他的妥拉，你必须是从爱主的里面出来的，否则的话你真的是以行为称义。但是我们是以爱神行出妥拉的义称这个义，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这个义是耶稣啊妥拉中的义。阿们。基督徒很怕谈行为啊，你不要跟我讲，因为不能靠行为称义。为什么你怕？因为你没有行为，你没有好行为。所以基督很怕，不要再怕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真相，然后悔改，做对的事情。你的行为没有信心，你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不是一个死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反正我是非常的阿们。所以你们看啊，三十章我就没有把那个话都说出来。30章有一些经文我们的中文看不特别出来，但是也可以追查它的蛛丝马迹。好，我点出来，就是说神说当一切的咒诅临到以色列身上的时候，以色列被打散到列国里面的时候，心里开始追念祝福的话。但是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神，你们若回转的话，所以他用了 很多个心理追念，然后尽心尽性归向，归向回转，他们都是一个希伯来文 shuv 的意思，就是归回，再一次 again return， 所以它也是 teshuva 的一个字根 shuv， 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 teshuva 悔改的时候。所以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回转归向神。那么我提到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摩西在这周的妥拉中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必归回，你们必归回，然后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摩西有一个预言说，你们必归回，然后必遵守神的话。哎，以色列民如何归回呢？我们是如何归回的？这周妥拉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摩西说，神必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表面上好像说神在等我们悔改，但是你知道等我们悔改你等不到，神先回心转意，他先赐下那个悔改回转的灵，然后有一些人他领受了，他会归向神，从咒诅中归向他的祝福。其实神自己先给以色列民开了一条道路，让以色列民从咒诅中归向祝福。但是你有没有仔细去读这句话？当神说我要让以色列民从这个咒诅中归回祝福的唯一的一个出路，仍然是尽心尽性尽心尽意尽力归向神，跟神的妥拉话语，没有其他出路，还是这一件事情，永远的这一件事情。唯一不同的是说，神先赐下了一个悔改的灵。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恩典？等我们悔改，你等吧，等不来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到神的这个，他先赐下的，他先回心转意，他先赐下这个悔改的灵，你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永远找不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赐给你的这块列祖之地。所以重点是说，我们总能是因为这个不死的约，这个约是没有取消的，它是一个生命的约。你在这周妥拉一段不停的会看见生命，生命，你一定会存活，只要你去守这份话语，你一定会存活。那些说我没有守这个话语，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咒诅没怎么样，我也没有因为这个说连累大家我就受咒诅，我也不放在心上，神有没有说这样的人他会怎样？他会把你的名剪除，从神要祝福的民中分别出来，神的审判。所以听到这个就是事先要预警我们，我们要赶快领受这个悔改的灵。所以如果有人说妥拉是旧约啊，前面这个旧约取消了，我们不在妥拉律法之下，我们在耶稣的里面，而且妥拉过去了，取消了，把耶稣跟他的妥拉人格分裂分开了。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这周看到这件事情，我为这些人感到害怕。如果你身边有这些人的话，你赶快告诉他真相。当你说神的妥拉之约过去了，不在了，你等于是断绝了人回家的一个生路，等于是你堵死了神开的一个活路，神开的活路你堵上了，然后神开的天门你要关上，神开的你能关上吗？神开的你可以锁上吗？这样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到这个，我们就赶快回转，也不要等到他说他下到审判的时候，今天有人讲你听见了，然后这个话会不断的传出去。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传讲。你一定要讲对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瞎子领瞎子，你一定要讲对的事情。上周妥拉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前面，你必要受咒诅，不只是实质的，你让这个瞎子跌倒了。我们小时候看见小孩子很顽皮，没有教养，做恶作剧，这是受咒诅的。家长看到这条训诲，你就教给孩子，不开玩笑的。我每次提到这件事情，我想起我小时候，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跟我爸在路上走，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那种嘲笑人，我不知道，我就好像说我看到一个，我记上他是那个光头没有头发，好像我是随口的说了一句那个秃头的， 我都没有觉得我好像很高兴在说人，就是好像讲出一个事情，你知道吗？我爸当场非常严厉的斥责，我都吓坏了，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吗？我并没有去啊，在后面嘲笑他骂他，就像那些嘲笑以利沙的那就对不对，以利沙当场就宣告有熊把他撕碎了。我想我爸是不是读过圣经，他当场非常严厉的斥责我，真的我们要受教训。我这一周很大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一定要受教，如果我们不受教，你没有办法去教训你的下一代，对不对？所以你要告诉人，神开，你要跟神同工，神开的你也要让他开，对不对？刚才我说那个阿瓦尔经过，其实他就是这周我们读的先知书62章，说你要从门经过，捡去石头，为万民预备道路，然后为万民树立大旗。你知道那个经过就是阿瓦尔，阿瓦尔，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跨越的希伯来人，你自己先要找到这个正路，你才能把人从神的门一下子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要不然你领错方向很可怕，对不对？所以说当以色列领受了这个悔改的灵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神主动让他们归回。现在我们回归以色列，或者说我们现在回归了神的妥拉的根源，其实你领受的是神悔改的灵，你正在踏上这条归回的道路，那就是以色列跟神更新盟约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新约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不只是在那里而已，这一周的妥拉其实神已经预言了他要跟他的民立新约，只是你要读出来。他在给他的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已经明讲什么叫做我跟以色列民立新约。现在归回哈，回归哈，很流行，有没有？大家都在讲回归。我听了之后，我就会不以为然，我也不会不为所动。有些人说：“哎，他们也是回归的。”我说：“是吗？”我当没听见。为什么？你知道归回什么意思吗？不是你祖传会上以色列而已，那不叫归回，那叫去旅游。真正的归回就是你归向神的妥拉之约，然后你的心向往耶路撒冷，是因为你认识神。我想这份永久的那个亘古的那个呼召哈，放在我们心里，是你不知道的，你就被吸引了去的。当你去到他的地的时候，他的那个妥拉之约要向你打开。你知道神的这份约跟他的地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说爱神，一下子过去啊，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爱神，这周妥拉摩西一直在说你要爱神，尽心尽性的守他的话语，你就可以得存活。所以我只想问基督徒，有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死活？你知道吗？只有爱神，你才会去爱他的话语，然后你就可以存活。哎呀，你知道吗？一人因信得生啊，这都保罗讲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问所有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完自己，我已经有了答案。从妥拉中，我现在问每一个人，什么是义人？义人信的究竟是什么可以使他得生？这周保罗引用的是摩西的话，这个道不难的，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不用你再特意取过来，已经赐给你了，这话不是难守的。然后保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摩西写着什么说，他说你若遵行出于妥拉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摩西哪里有写这句话？是摩西的话吗？保罗引用摩西的话，因为保罗遵守摩西的妥拉，或者说神的妥拉。我去查了一下哈，我不允许自己看完任何一句话就当我明白了。是在妥拉利未记中18章3到4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摩西写下来。所以保罗说摩西写着说，写的是耶和华的妥拉。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再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以照他的恶俗行。所以基督徒不能效法世界。除了神没有写的节日之外，你不用过。每神规定的每一个节日之外，它的根源都是异教徒拜假神的。你可以去查一查，我接受挑战。你查一查，哪一个如果不是来自异教拜假神的根源，你过来跟我讲说，这个我可以过，包括你的生日快乐。你去查一查，你打开撒旦教的网站去查一查，撒旦教最大的节日是什么？是万圣节还是 Christmas？ 是圣诞节还是你的生日 party？ 我接受挑战，你去查完了告诉我，做一个报告。不要效法列邦人的异俗。然后下一句话就是摩西说，摩西写着神的话说，你们要遵行，你们不要去守世界上面的恶俗，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因为我是耶和华。这就是行出妥拉的义，你就可以得生。义人是行出妥拉中的至公至义的人，你信耶稣被神从死里复活，保罗说的，那么你信的没错。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你被约，他是为了你被妥拉的约才死的，所以他活了之后你要去守这份生命的约。生命跟死亡，咒诅跟祝福，你选哪一个？义人因信妥拉得生，这个妥拉是耶稣的话，耶稣是活着的妥拉。所以你不用再去传讲说义人因信得生不是靠行为称义。如果你的行为跟神没关，你再靠行为称义；如果你的行为跟神有关，你必须靠你的行为称义。如果你没有行为，你是死的。 OK，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所有人说我们不要靠行为称义，不可以靠行为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动机就是说因为你不想守妥拉，因为你不想守安息日，因为你不想守食物律，因为你不稀罕耶和华的节期。 你喜欢世界上的节期太可爱了，中秋节吃个月饼，元宵节吃个元宵，应个景，嗨，太美丽了。你去查一查，哪一个不是跟异教习俗有关？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他说，你知道我们在讲说耶和华过耶和华节期，神说你在耶和华的节期要做什么，你在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你跟神的天门对齐。但是魔鬼有魔鬼的日子，如果在魔鬼的日子你做了他要让你做的事情，你吃了他让你吃的东西，你等于在过他的节。所以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 他很幽默，他说，你知道你如果你想吃月饼，你千万不要在中秋节吃。哎，也可以啊，为什么？哎，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吃月饼？你知道你在中秋节吃月饼向他拜拜的吗？元宵节吃元宵是向他拜拜的吗？现在吃萨其马，我不会说你正在拜西藏活佛，因为萨其马那是满洲人进到北京的时候献给那个雍和宫里面那个西藏活佛的一个他们最高级的食物，萨其马。啊，你不需要在他的日子吃，对不对？现在大家买了萨其马，不会说你正在拜假神，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属灵的原则，你不要去应那个景，这个非常重要。你跟什么对齐？你在那个日子做了神所吩咐的，你就进入到神的生命。如果你在假神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系统里面做他要你做的事情，你正在进入到魔鬼的黑暗的咒诅里面，就这么简单。基督徒都不知道啊，只有学着妥拉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学习敬畏神，没有为什么，他说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说，神都知道，他没有领以色列民到他启示应许之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意念他都知道了，对不对？我看到这里，这周你们读到这里，心有没有凉了？哇，应许地就在那里。神说：“我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我们吃的肥胖，然后非常顺利的时候。”耶和华说，我们已经看见你们就是一定会背叛我去拜假神。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五谷新酒跟油，但是如果你在富有的时候不甘心乐意去服侍耶和华，你必受咒诅。这句话有没有读？妈，我读这话前几年都跳起来，牧师也讲过，同工也分享过。富有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哎呀，现在没有一个基督徒说自己富有的，都永远不够。 富有的希伯来文不只是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人数上的增多丰盛倍增。我们人数增多了，我之前过河的时候是一个人，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有十二个人，然后带出了十二支派，我的人数增加了，我的羊群增加了，我银行的存款增加了，我的车子增加了，我大楼翻新了，这叫做你富有。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处在富有当中，你也别否认。但是如果你在富有的时候不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你是受咒诅的。什么叫做甘心乐意？就是你太喜乐的，我一定要来服侍神，而不是说被人强迫的，天天总是教训人，好把我服侍神，这个要受咒诅。而且说你甘心乐意服侍神，不只是说牧师、长老、同工，每一个人跟神立约的人，你都要来甘心乐意的服侍神，不是服侍自己的肉体，不是服侍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你有没有服侍神呢？服侍神体现在什么事情上呢？这是你的功课，下周交论文上来。服侍神表现在什么地方？读完经写一个论文出来。那我们是一个军队，不是在这里听一听就算了，你在学校里听要考试的，你在神学院听要考试的，我们在这里听是要将初熟的果子献给他，我们要将我们的初熟果子献给他。下周就是七月初一，月朔安息日节期，三个大的耶和华的节日凑在一起，你有没有预备好一样向神怎么献上？还有一周七天的时间，回家好好去跟神祷告，我要怎么去献给他。赎罪日马上就到了，所以也不是为了犹太人而已。你知道我们被约的罪，这周摩西告诉我们说被约的罪怎么样，污秽了地，有没有？有没有读到这一块？所以那个地都已经承受不住把人吐出去，所以我们被约的时候地也一起受污秽。有一句话跟这周的妥拉非常的合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因为以色列被约，神说我跟你怎么样，我把你离婚，被盗了以色列行淫，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了。他妹妹犹大看了也不以为然，犹大比以色列还厉害。但是为什么说他与以色列离婚呢？但是犹大呢，犹大很糟糕啊，因为神纪念跟大卫犹大家的这个约，虽然没有说表面上离婚，但是名存实亡。所以神跟以色列跟犹大的这个盟约，因为妥拉盟约是个婚约啊，我曾经像丈夫一样跟他们立约，拉着他们的手，他们却背约，我要做他们的丈夫，但是他不要做我的妻子。所以神说什么？人若休妻，妻若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其前夫怎么能再收他回来呢？若收他回来，那个地都大大玷污了。为什么？如果你跟一个女人离婚，你再把她娶回来，是律法中妥拉中是犯淫乱的。你要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个罪，每一个抵挡妥拉里面的那个罪，地都要受污秽。所以地承受了污秽，地就要受咒诅。所以地跟我们的行为是非常有关的。说什么呢？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你知道我们这块地有多大玷污，你不敢想。所以当你跟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还可以束太舒啊，你还可以归向我，怎么做呢？因为你知道耶稣啊不会做一件事情是违背妥拉的，如果他违背妥拉了，他就不能成为无罪的羔羊。所以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妥拉的，他怎么可以再取回这个淫乱的妻？这个淫乱的妻不只是说以色列跟犹大、以色列家，还有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可以被他再取回来呢？就是这位丈夫彻底死掉，丈夫死了，这个婚约就不存在了，这个淫妇也好，这个什么，这个女人也好，她自由了，她不再受婚约的束缚。但是这个丈夫如果真的死了，这个约就彻底没有了。但是这个丈夫如果他又活了，他还会再娶回这个妻，他就不算是犯淫乱，因为他死了，这个婚约已经彻底没了。所以他在死而复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妻再娶回来，另立新约。什么叫另立新约呢？就是前面那个约已经 被他这个新约更新了，但是内容是没有变的。如果这个丈夫千辛万苦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改变他约的内容，他有必要这样做吗？他就是要找回他原来那份约呀。但是你又不能违背律法，所以他让自己死啊，为我们的罪，被约的罪，他要受死啊。所以你的主是为了这样才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怎么死的？你以为他想彰显我是神，所以我死了，然后活了让你看一看吧。有多少个基督徒真的知道耶稣啊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你为什么信了耶稣啊之后你必须要圣洁去守妥拉之约？你知道吗？不知道，今天从今天开始知道，开始去读圣经。每一个人读这个话是有责任的，你要去好好的传讲。我们哪天可以做一个 game， 做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现场说一句话，然后把这个书合上，然后每个人再把这句话重新重复出来，我看你说有几分是对上。我们一点都不对我们这份生命的约一点都不负责任，说得很严厉。就是我这样说你也未必会怎样，但是我就是说了。至于你要怎么样，是神的灵在动工，不是我，我不是神，确实我不是神。所以约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他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他要合为一个新的以色列，不再是南北两国，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都做王的时候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所以约的内容没有改变，始终是丈夫娶了妻子，所以他娶回妻子的时候他也娶回属于他的地，因为他娶了妻子，他赐给妻子那块土地，对不对？他赐给你不动产，赐给你知道有人结婚，他觉得他丈夫给他一笔不动产，那是非常大的产业。在我们的灵里，你也可以这样想，神娶了妻子，也给妻子一块地，耶路撒冷这块地，所以你在地上你可以去享受。当你被主离婚了，或者你自己的被约，你导致神跟你写了休书，你去，你被神撇弃了，是你先撇弃神之先，那么这个地也非常的荒凉，称为被撇弃的。但是当这位丈夫从死里复活重新娶回妻子的时候，他也娶回他的地。所以这周妥拉六十二章四节说，你的地也要称为有父之夫。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有父之父，就是说神要把这个地娶回来，神跟这块地也结婚。所以神始终的这份妥拉盟约的婚约，跟他的那块耶路撒冷地，跟在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是有关。你不可能把民跟那块地分开。你知道后来新耶路撒冷降临，所有的妥拉心腹要住在妥拉之地，就是新耶路撒冷嘛。所以我们现在传讲这个妥拉，不是我们安息日一定要有个节目去讲到，就是这个是关乎你的未来的未来。在未来当中很多永恒，在永恒中会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愿我们今天都不后悔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愿你不后悔你今天没有做的事情。那个永恒马上就要降临，不以为然，听太多了，哎呦麻木了。没有，没有麻木，不会的，哈利路亚。在旧约里有句话就说，主啊，我们这个样子你常发怒，我们还是犯罪，我们还有救吗？我们向你呼嚎你听见了吗？我们受苦你不管吗？这今天先知书告诉你说，他的百姓受苦他也一同受苦，他并非不发声音。他说，我因锡安不静默，我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该发声的时候不发声，不该发声的时候不发声，发声的时候我们要沉默，要不然就聒噪。我们今天要跟神学习，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发声。你要为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为什么？锡安跟耶路撒冷是神赐给心腹的地，哎，那是我的地，哎，我的地有没有荒凉？以色列被约了，耶路撒冷地成为撇弃的，成为荒凉的。我们的生命之地，因为我们没有守耶和华的约，因为我们犯罪啊，我们还在世界上想跟世界和好，还想跟世界苟合犯淫乱，还要想去拜马门的时候，你的生命之地是荒凉的，你也成为不结果的地。你也要领受赎罪日神赐下的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出声念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一到七节，我这里写了一部分，这是神喜悦我团队舰队的一个使命的呼召，这一个应该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一看到六十二章四节你应该跳起来的，这在说我。一起来，神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你知道我们经常叫自己是 Hephzibah， Hephzibah， 你知道 Hephzibah 什么意思吗？知道他的这份喜悦带着一个强烈的 desire， 一个欲望，一个欲望，那个欲望是他神圣的一个，他渴望，我想要你，你知道吗？当一个王对一个女子说我喜悦你的时候，这个女子将成为他的王后，例如以斯帖，有那么多的女人，神为那个那位王唯独喜欢以斯帖，你是不是众多女子中的以斯帖？你是不是他所喜悦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要向这位圣洁祭邪的新郎说我是你的心腹，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位新郎听到会怎么样子？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对他说我是你的心腹，你就是心腹，心腹是有标记的。如果你再说我是主的心腹这么重的话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我是守安息日不干饭以及整个妥拉盟约的人，要不然你不要说这句心腹。我们连这样守的人我们都不会说我是心腹，因为这个是你生命的建造，光是一个字句没有办法让我们达成灵里面的使命，这个需要你的生命不断的要被神的话语去洁净的，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今天学着妥拉了，我就是哈利路亚，我就是万岁了，未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是一个门你进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学妥拉，没有说我们领受妥拉我们就不聚会了，回家自己看好了，没有。所以当王看到一块地说啊，我觉得这块地很好，我喜悦这块地，你知道臣仆马上去做什么？把这个地拿过来给这位王，永远属他。所以你在说你是 Hephzibah 的时候，你能不能体会到神对你那种强烈的 desire， 神对你强烈的渴慕，然后你也有这种强烈的渴慕是对着神的，这就是神喜悦我团队。我们那个烈火闷烧也好，外显也好，你有一个祭邪的烈火在里面烧着，你对神有一种强烈的一个渴望在。神洁净了他的耶路撒冷地，神救赎了他的百姓，赦免了他的罪，他的妻子不再称为淫妇，他的妻子称为圣洁的心腹，他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不再成为被撇弃的，他的地称为 Hephzibah， 他所喜悦的。所以在今天结束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前，结束这个信息之后，我们要跟神做一个重新更新这个盟约的一个举动。今天也正好是 Hephzibah 一个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十年前的2013年8月31号一路月，我们带着信心，不知道，我们就今天开始了妥拉聚会，读的就是这段妥拉，读的就是这一段双份的先知书。之后，童姐牧师跳起来了，说：“太吓人了，太敬畏了。”我们还好没有错过以路月25号，因为今天神明明跟我们讲：“你们这些与我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我从神的以色列民中被分出来。”你们只要守我的安息日不干饭，守我的妥拉之约，你就是我所喜悦的，在我差你所去的事情上你必要亨通。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开始要有一个跟神的回应，你不是跟我回应，你要跟神回，每一个人都站在神的面前，近处的还是远处的，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灯也稍微关一下，后面的灯也可以关一下，因为妥拉的光照耀我们，没有人看你，但是我今天想要，我自己已经跟神做了这个更新的约。当称为主名下的子民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不守妥拉的恶行的时候，主必垂听， 必赦免我们这些人背约的罪，医治撒冷，医治耶路撒冷被盗的病。今天他说我在这里，是神先说 Hineni 我在这里，我们今天才会出现在这里。如果今天神不出现在这里，你就是出现在这里也没有意义，毫无意义。如果他不在这里，你就是在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但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了，如果你不出现，是你灵魂的亏损。你今天必须出，今日你必须出现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在以色列民大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拉比说，其实我们的弥赛亚 Torah 已经先回到了以色列地，所以大山小山就流奶与蜜，是妥拉滋润了这块被撇弃的地，是妥拉滋润我们破碎的生命，他的妥拉不会取消，这是我永生神跟我立的生命的之约。在我没有出生之前，我的命定已经定了，我是他的妥拉心腹，我一定要出现在妥拉之地新耶路撒冷，跟他在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十年磨一剑，你这把剑有没有磨出来？当神从他的剑袋里抽出一把剑想要去征战的时候，我盼望你是那一把利剑。今天你如何回应是你跟主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今天主要做大事，愿他的旨意成就。
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你的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在我，我在这里。
通过这首赞美诗，再一次让我们想起多少的年日，我们在你面前刻苦己心，从心里边来向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带着不同的分量，你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当初的时候，我们在恩典之下有多少次归在你的面前，通过这首赞美诗来敬拜，痛改前非，只是为到更逃离的喜悦，只是为到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行。当时我们的小孩可能就只有彼得、撒母耳，宁可泰戈有时候也在。到你十年来，十几年来，我们捡你的小孩快要比大人还要多，你要我们找对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做讨你喜悦的事，让你心得到安慰。就真正是节奏妥了站立，我们要去，我们去 不是去玩，不是去工作，我们要去征战。你呼召了一群人是做军队的人，我们心里边堆起，我们心里边，你看我看你的时候，心里知道我们肝胆相交，我们知道有困难的时候你会起来为我祷告，你有困难的时候同样我不会退缩。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身边现在的人有很多在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没有忘记。节奏的陀拉再一次更新我们心中主你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要我们再一次想起我们怎么过来到今天。快到缺角节的日子，又来一个新的循环，我不要再走过去的路，我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主啊，到此程中你没有改变，让我们带着强烈的渴望，就好像你对我们的渴望一样，找对你放在我们心中的使命，找对一个你让我可以服侍的地方，带着热情，带着你在我们心中的那团火。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圈一个循环，让我们登再一次重新得力，在一起重新得力。感谢主，让我们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能力，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服侍，我们知道服侍的就是你自己。让你吹笛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跳舞，让你举哀的时候我们来捶胸。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心完全跟你对齐。谢谢主，通过这个时候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永不后悔，永不回头。感谢主，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同心的祷告，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带到的这人，这人变为有福。感谢主，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谢的圣名祷告，阿门。